好，接下来我们是进入有善有恶这个章节。那因为有善有恶跟有业有报呢，它是有相关的，有相关。导师认为说有善有恶，很多人还会相信，但是有业有报呢，有些人就不相信。为什么？因为呢，就像黑板所写的哈，刚刚我有讲，我们这个人世间现在哈，导师在学佛这样说，最严重最严重，我们为什么会很多苦难在人间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有斗争，弱肉强食。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这个世间都是这样？是啊，哈，只有一个人讲是啊。就是呢，你讲话越大声，你的武器越大呢，你就越是老大，是不是？对啊，所以这种斗争的心呢，它只是不良的循环。为什么？你的敌人呢，他就会越来越跟你你越显正，你做你武器最多，他就越用阴的呢，他的那个毒素最多啊，他就让你呢生活也不安啊，活在恐怖当中。所以这些你用阴的，他就用明的，所以这些也是斗争不完的哈。第二个呢，就是唯物论，这个世间会有这种苦难，也是因为很多这种唯物论。什么是唯物论呢？我们现在人很多都相信说，可能很多有些学佛的人也会这样想，就是我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死了什么都没有，就是生命只是一堆物质的元素组成而已，这个元素它解散了，那也就等于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所作所为呢，不用负责任的。所以基于这样子的心理病态呢，那我们对于善恶观念呢，那有时就会不太愿意去做。为什么？因为今生所作所为或者今生的行为呢，不用自己来负责，因为反正我下辈子死了就看不到了。但是导师接下去呢会跟我们说，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呢，我们做过的行为身口意呢，它都会影响或留下一些动力，它会造成我们现生乃至未来的一些果报。那不管我们相不相信哦，它都会影响的。你看到导师等一下会举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看你，我们如果每天我们的心啊都造不好的业的话呢，比如说你就是整天生气的人，有一些人很厉害生闷气的哦，他不是生发脾气还好，他是生闷气，而且是闷在心里哦，啊又不跟你讲哦，但是你就是很，他就是很奇怪，他就是整天那个眼睛这样瞄你哦，就是他是，但是你又不知道他生气什么，他又不跟你讲哦，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心念如果是常常在这种恶法上，你让他这个恶业哦，让他不断起现行哦，他会把你的容貌哦，会呢搓成一团啊，以后别人看到你呢就很像母老虎这样子。你有没有看过母老虎？没有啊，看看左右啊。不是啦，开玩笑啊。那佛陀跟我们讲，就是身口意业哈，身口意业呢，它很奇怪哦，不管你承不承认，你的行为要不要自己负责，它都会影响到你的外表跟你的心情跟你的身边的人都能够影响。所以我记得前几周上课不是有同学跟我们说，现在科学不是已经有证明，就是如果我们对于植物啊有爱心，它结的果实也会比较漂亮哦，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问题哦，后来我有找到答案，导师其实在那个学佛三要哦有解答这个问题，说佛教里面谈的有情呢，植物呢为什么说它是无情？它终止是有那个生命哈，但是它还不能算有情，主要就是它好不好是受有情影响的。它不会说苹果跟苹果树影响啊，它不会，它是受人的影响。所以主要呢 在这个宇宙当中最有活力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友情，这样子啊，所以解脱以友情为主。早知在学佛三要那边有啊，如果这个同学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学佛三要。所以我们在就是我们确立自己的行为到底是要由自己来负责的时候呢，我们才愿意接受自己的一个这个道德的案例啊。所以你看在第一项正见当中呢，就有跟我们提说要正见有善有恶。那正见有善有恶，就是你看我们如果常常内心里面都起善法，你看我曾经有一个同学哦，也是这样跟我们讲，就是他每每在恐怖当中在不安当中或者是在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呢，他一起说诶，我曾经我布施过呢2万块给寺庙，我布施过什么呢，到养老院到安老院帮助过老人病人。那你看哦，我们每每心情脆弱的时候呢，一起过我们帮助过别人呢，心里都会比较安，有没有？如果你我们在生病在黑暗当中，你都觉得说诶，等一下会不会这个影子闪过来，是不是来报复啊？你看是两种心情呢，一种心情是你看到杯弓蛇影呢，你就觉得自己心里不安，为什么？因为我们得罪太多人了，造过太多不好的业。那如果相对的我们都造善业的话，纵使我们看到影子看到什么，我们都心里很安，为什么？可能是别人来关怀，别人来看护啊，护法神来看护我们，哎，你看刚好是倒过来。所以我看今天的报纸不是有一个命案杀死他的女朋友，对不对？你没有看到吗？他隔天他就良心发现就去自首啊。所以我觉得你看哦，在行为发生当中我们可以当这种唯物主义者，我们都可以做的，没问题。好，现在的人都是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嘛，但是做过后那个内心里面的挣扎跟那一个良心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别人取代不了的，这种压力要自己承担的。你看你承担不到的时候呢，宁可去自首坐牢呢，这一种内心的忏悔呢，比你睁大眼睛做一个违背良心的人呢，可能还安得多哦。所以你看还是很多人愿意去自首，就是这样啊。好，那确定我们起心作业呢做事呢都是有善跟不善的分别哈，那这个就可以分别有道德跟不道德。所以我们在前面前几堂课就有跟大家提哈，其实在阿含经里面有一部经有提到说，假如我们有如理作意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呢令未生的善生，已生的善呢令它增长啊，这个就是有如理作意。所以佛法的正见呢，它是从确见世间有道德的定律着手，如坚决的否定道德，那便是邪见啊。如印度的六识外道、怀疑哲学、唯心论、唯物论等等啊。好，善跟不善的标准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比较有兴趣的哈，就是善跟不善到底要怎么来有什么标准呢？哈，第一，从自己的内心来说，第一个圈圈，导师说，心净、心清净呢，就是善的；我们内心不清净呢，就是恶的。心清净到底又怎么样判断是心内心清净呢？不是说啊，我为你好，哈，我为你好，你吃了一碗饭。我为了你好啊，你要再吃第二碗饭；我为了你好啊，你要再吃第三碗饭。我就是看到你，我喜欢看到你肥，因为我觉得肥才是健康。这一种你的心是很善良啊，但是在他的身上发生的时候就变得恶了，你没有看到？所以内心的善呢，佛法里面有定义的，他心清净哦，是有一个定义，就是没有贪嗔痴才是真正的善心。我们内心如果有贪嗔痴，那纵使我们表面上表现出来还是利益人家，但是还不是属于善。 这个在我们内心里面表现出来，那就比较清楚。那这个就有跟这个里面呢，可以延伸到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十二缘起之，如果谈到最根本的无明的话呢，那我们如果能够断除无明，当然是就能够得到解脱啊。刚刚下课有一个同学问我说，那这个无明它又是什么原因而产生无明呢？其实佛陀在一些经里面呢不解答这个问题的，不解答。有一些经呢他就解答我，他说因为不如理作意，所以会产生无明。你不如理作意，所以你就产生无明。所以上次我们不是有提过吗？什么叫不如理作意？不正思维啊？什么不该思维的强去思维，还有呢应该思维的不去思维啊，这个就叫不正思维啊。好，我们看下一页45页。那这里也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第二项就见于事行，就是表面上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对他人的影响来说，一个有利于他就是善的，有损于他就是不善。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所以我们如果是跟他人共处的时候呢，以和乐为原则。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说对于别人是有损的话呢，那纵使是有利益到自己，这个也是不善的行为。如果是说有损于自己但是有利益到别人，那还是善的，就是吃亏一点啊，吃亏一点啊。那对别人好的话，我们还是善的。所以有时我们吃一些亏，那如果是出于善心的话，那个是无妨的，那个是功德一桩啊，明白吗？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哈。好，第三，从内心到对外的影响，决定善行跟不善的差别。行在佛法里面就叫 sankhara， 就是动作。内心的动作就叫意行，身体的动作叫身行，语言的动作叫语行，就叫身口意三业。这都有善跟不善啊，所以一切佛弟子呢应该要继承佛陀所教的，那要审谛的观察，那不但要确信呢有善不善，而且要分别善不善，修成坚定的正见，然后作为我们起心动念的一种为人的标准。所以善跟恶呢，我们应该要多方面去观察。有时自己内心是非常的觉得这个是清净也是善，但是要看别人是不是得利。如果别人不合适的时候呢，有时反而伤害到对方，那这一些我们是纵使出自一番好心也要检讨啊，也要检讨。所以古人才有说我们要得理也要饶人啊，不要得理不饶人呢，那纵使你有再好的道理，别人也听不进去的啊。要时宜，要准确啊，合适。好，第二项正见就是有业有报。第一个正见有业有报，导师在这里就跟我们提到哈，其实知道善恶呢，还蛮多人相信的。但是这种善恶的行为能得到果报，这个道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的哦。就是如果是唯物主义的人，他会觉得说我死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看我们身为人都有两种，很明显的就是有一种呢，就很担心呢，我现在做了坏事，今生也许不会受报，但是下辈子呢还要自己再造再承受。所以你看不是有一种宗教不是说你现在给人家打一巴掌哈，下辈子别人就会还你一巴掌，有听过吗？这种就是恶事说啦，就是你一定会得到这样的果报，这个是有相信果报的。但是有一些就是我现在做什么那不一定下一次是我承受的，所以这个就比较属于唯物主义，就是我们死了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今生要不要做呢，其实就比较懒散一点，就不是那么积极啊。我们到后面还有一些例子啊， 一些例子。那在这里呢，导师有跟我们提到说，善恶行为越行为的价值而说，那自有他应得的果报。如不能对此得到确定的定见呢，那在某种情况之下，善恶有果报的性解是会动摇的。你看注脚四哈，在《后汉书》里面哈，就有一个大臣，他是一个忠臣，但是因为他做了某件事呢，国王要把他判死刑。他临终的时候呢，对他孩子说：“我要教你作恶。”可是是知道恶是不能做的，我要教你行善，但是我没有作恶啊，啊，为什么会被人家判死刑呢？啊，心有不甘啊，而起了这种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一种疑惑啊，那这个就导致认为说，我们遇到某种情况，有时就会对于这种善恶有果报的性解会动摇。我觉得人最容易受动摇的就是我们遇到生命问题的时候，危险的时候，最容易测试自己有没有善恶观念。自己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的时候呢，通常呢都觉得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啊，是女强人啊。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们有时都会思考很多，都会思考很多。那这个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什么很丢脸的事情呢。我觉得是人之常情，而且人呢、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自尊，那当然也有这样子的自卑。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晓得从何做起。那到最后呢，他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或者是年纪大了、他就只有像前面的前面导师所讲的。就是去求求神啊，看看有没有一个做了一个好梦让我能够消灾啊，点一下灯看看有没有效啦，那这一些心态都不是很理想啊，就是对善恶观念没有先前建立好。 OK， 第二项，有报必有业，会有这样的果报是因为有业力而影响的，所以一切众生所有的一切果报必然由业力所展招感。那有业然后有报，有种种不同的业就有种种不同的报、所以业是很复杂的、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业什么是报。业就是行为、动作，我们的内心也会产生业力的，很奇怪。那凡是私心所私力啊，就是私心所意志力所推动的呢，那都属于业啊。但现在所要说的呢，是身口意业或者是善恶的活动引起的一些动力。所以导师在这里说，业是动力，那果报呢，就好像呢，就是这一种业力呢，或者是劳动所换得的这个货币啊，这种钱啊。那你得到的什么果报呢？就是你有多少钱，你就能够买到什么东西啦。所以我们造什么业力，就好像你得到的是多少钱，那你要得到什么果报呢？就好像你要买什么，你才有足够的。如果你造的都是恶业，你当然你想你要好乐的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造的什么业、你得到这种货币，你换来的那就是那一个果报。好，所以这个业力呢，它会存在于这一种就是我们的身心当中。好，看下一页。报是什么？报就是，如果导师说严密的意义就叫易熟，或者叫易类而熟。什么叫易类而熟呢？就是你看哦，业是这里嘛，报是这里嘛，对不对？那业跟报有没有同时？业跟报有没有同时？没有嘛，而且它会变化，对不对？你看比如说这个是男人，他造了恶业，他下辈子可能会变成女人嘛，因为他整天诽谤女人，所以他搞不好下辈子会变女人。那他等他下辈子变女人的时候，他承受那压力的时候，就不同一个人了，不同一个形状，对不对？他也是变成另外一种友情，所以他就变异类。那业力 造的时候他是男人，但是他承受的时候考不好他就转成女人身，所以就变成一类，就是不同时间，不同时间不同类别，那就叫一类而熟。所以果跟报它是有时间性，那待会还会提到有一些是有确定时间，有一些是没有确定时间。在这因果系当中，属于因果不同类的因果，如善而得天国的福乐，作恶而堕受地狱的苦痛，那依所做的业力感受苦或乐的报，这是正见的重要项目。那唯有这样善恶才有一定的价值，就是你做了呢才会不会白做，大家有没有觉得是这样？所以如果是说我们相信自己所作所为都不是白做的话呢，那我们一定愿意做。请问大家，如果我们你撒种子去那个稻田里面，如果你知道那个种子撒下去是完全不会长的，请问你还会撒吗？没有那么笨的人啊哈。所以呢我们一定会相信说它会长出稻米来，然后呢会让我换取货币，所以你才愿意撒种子嘛，而且每天去拔野草嘛，杂草把它拔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自己得到福乐的田啊，未来要得到这样的福乐的果报呢，那也要种下乐的因。所以导师说，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去恶向善呢？为什么要相信这种业力呢？其实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观察。比如说我相信三世轮回吗？很简单，比如说我们问说 OK， 我们看看上下左右后前后，为什么每一个人长得都不太一样？导师到后面会有讲哦，影业跟满业哦，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人，造了这样子的满业都是人，但是呢有些人就要戴眼镜，像我这样好很小就戴眼镜了，十几岁就开始戴眼镜。那如果是说你有造了这样的满业，大家是人，但是在满业当中每个人的影业又不同，有一些人呢很聪明，有一些人呢长得很庄严，那这种差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佛教解释的就是业力，就是业力哦，那所以我们内心里面会有一些，你看有一些人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间不公平，为什么我都出生在那么贫穷的家里，为什么都没有父母，为什么都孤苦伶仃，或者老来呢都没有人理我啊，他变成流浪老人啊，变成孤独老人，那这样子为什么呢？这些在佛教来讲呢都是有因有缘的，他不会无因无缘。你太过啰嗦了嘛，当然是老来人家都不要留你在身边了，因为你太啰嗦了啦，这个就是有因有缘。你不要说光是讲话也能够闹出很多祸害来的呢，所以才有这个成语叫做祸从什么口出。你不用说你要做什么大恶业呢，因为有一些年轻人他就是不喜欢人家讲他，那事实的讲呢是应该，但是有时我们如果是这种变成是一种烦恼呢，有贪嗔痴掺杂在里面呢，那就不见得对年轻人是好的哈。所以有时我们就是要适而可止哈，知道这种是业力。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介绍这个业报哈。第四项，业报应该可以分成几项重要来解释。第一个，微小转广大。微小的业力是可以转化为广大的，所以导师我们常常前几堂课也有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法句经也说，莫轻小恶以为无殃，水地虽为见盈大器啊。我想这种道理大家都很懂了啦哈。你看到第二个圈圈哈，很有意思这里。还有如造作恶人的害人的恶业，本来算不得重大。比如说你只是随便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啦，骂人家一下啦哈，本来不算重大，可是呢自己对于这个恶行啊时时觉得 害得巧妙，骂得太妙了，害得满意。老师说啊，这里不断的随喜恶业啊，小恶它会慢慢慢慢会变成大恶哦，就是随你的心念呢，它会变成大恶。所以我们哈、哦，像那个以前我们的老师也有跟我们讲，其实大家，我跟大家不是有讲说，我们其实你看导师在这里是形容恶嘛，对不对？善哦，相对的也是这样的。我们也许我们。我前几堂课不是跟大家说，我们也许省起20块的你买饮料的钱，但是我来到慧瑞讲堂，我就投去功德箱，因为我们有用讲义嘛，啊，有时投几十块也好，那投20块，每个礼拜我们这样子储蓄一点功德，你看我们也许你会觉得说20块，师父这个功德可能一年都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杯子那么高啦，功德太小了。但是、哦、你看到这里的，按照到这里的道理来讲的话呢，其实它是功德是可大可小的。怎么可大可小呢？你还没有来之前，你想到说哦，今天我又来慧瑞讲堂上课了啊，所以我就准备这个20块呢，要去布施啊。你在车上呢，在家里出门呢，你就很欢喜了。那你进来佛堂呢，那你就布施。然后呢，上完课后也很欢喜呢，回去要睡觉之前呢，也想一想啊，我今天呢又做了这个小小的功德。你从没有做之前，一直到你做了，然后到过后你的心都欢喜的话呢，那个福德就会变大，明白吗？所以你看，相对的，我们要骂人哈、哦，有时是酝酿很久的，你知道吗？哦，激化到很久，让他一针见血，让他就没得反应。你看，你从还没有碰到他之前，你内心的激化那个是恶。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哈、啊，瞄准的了啦啊，射过去了哈、啊，然后呢，他就受伤。然后过后呢，你回去还跟别人说啊，你看刚刚给我多开心啊，你又不知道让他下不了台哈、啊，你看。那个恶本来是很小罢了，只是一个恶口啊。但是你从初中后呢，都那么属于喜功德，那个恶念是不得了的哦。哦，大智度论还有，但是有一些论点哦，讲得更好玩。他说，如果我们的善哈、哦，保持在做梦当中都让它延续啊，哎，善的功德也会增大了、哦。所以要做好梦哦，你不要再觉得说做梦里面呢、哦、打人哈、哦，起床，哎呀，还好。我太太不知道我在打人，我在打一个坏女人、哦、那她看不到。其实呢，你在梦里面，如果你起恶心要打人、哦、那个也算是恶业的、哦、在一些论子里面讲。所以真正其实他修行到家、哦、连做梦都是做好梦的，做梦都做好梦的。当然不是做那种整天你在那边、啊、享受啊，做皇帝那种梦啦、哦、那是修善法的梦、啊、修善法的梦。所以精进波罗蜜，在大智度论有说、哦、你精进到呢，平常因为我们习以为常，到我们做睡觉做梦的时候呢，那个善法都会继续的，那个才叫精进的，它会继续的，继续做的。所以我们在梦遇到乞丐啊，遇到什么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升起布施的心的、啊、但是我们学佛刚初学的人有时比较困难、啊、都是早上一个人，晚上另外一个人哈、哦，所以这个是正常啦，但是慢慢改变当中是可以的啊、哦，所以要习以为常啊，我们要利益众生的心哦，要习以为常，这样子我们在没有人当中或者在梦中哈、哦、才会行善，否则我们哈、哦、只是在听师父开示的时候呢，才想起佛法。平常没有的话，通常我们你说要做一个好的梦，那是很困难的啦。中彩券就讲是好的梦的啦，哈啊。那如果是佛教讲的好的梦呢，就是继续用功啦，继续用功。OK， 那这个是这样了哈。第二。能饮跟能满，就是饮业跟满业。那刚刚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就是种种的业呢，有一种特强的业力，就是能引导我们到五趣，就是人天地狱恶鬼畜生那的一趣总报体。所以如果是我们造的恶业是很强大的， 它是会影响我们下辈子的投生啊。那至于说我们投生去到那个地方，我作为那一类众生，那所以引来的引业呢，那就个别了啊，某一类众生那就不同了啊。诶，不是，引的整个头去五去的那个叫引业，那成为我们有情报体的是叫满业啊。好，第三个圈圈，你看哦，这个业力其实还是可以改的，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兴科技哦，还是很有关系。你看导师的讲法哈，第三个圈圈哈，如生而为人，尽管万别千差，而同样是人，人是引业所感的总报哈，引业引过来的业了哈，过去引过来的。那于六根有具足有不具足，相貌有庄严有丑陋，那容色有黑有白啊等等，那各种人呢，各个不同的差别，那都有满业的不同而感得啊。其中还有一些可以改变的哦。他说，你看哦，跟现生的努力跟长养和保养也有关。他导师举例说，如人的目光。虽然能够看远，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这是业力。但是如果我们经过药物啊、训练啊、保养啊，到老来还是不用戴老花眼啊，不用戴老花眼镜啊，那眼力还是很好。这个是透过后天还是可以改善的。那如果是修重业啊，像禅定业这一种哦，它更加改善的，更加的明显。大家有听过那个阿那律吗？阿那律尊者，请问他是什么第一？天眼第一，佛陀弟子当中，就是他太用功了。佛陀叫他修行，他就不睡觉，一直打坐，打坐到了眼睛瞎掉了。这个就是他的什么？满业坏掉了，对不对？业力坏掉。那坏掉的时候呢？佛陀教他修天眼，就是不用眼睛的，他都可以看得很远。那他修天眼呢，就变成他是后生而改变这个业力的，后生透过修行他可以改变啊。好，第三，决定不决定，业力有分决定跟不决定两类，那这个也是跟我们有关系哈，很有关系哈，时跟报的不同。第一个括弧一，有的业呢是感的什么报是决定了的，而在什么时候受报，现生或来生还不决定。比如说我们煞生业，你煞生，那我们得到的报呢，可能就叫什么短寿啊，经典有写嘛哈，哎，就短寿。那也许今生的报体，也许你还是会生到100岁哦。还是为什么？因为你今生的报体是过去的业力嘛，但是你今生所造煞生的业力呢，我们下辈子，那或者是到什么时候呢还不确定，但是呢就会有短寿报这样啊，果报了哈。第二卦弧二，有受报的时间，受报的时间决定，那所感得的报呢还没有决定哈。好，看下一页。刮胡三，有的呢所感的果报呢跟受报的时间都确定，就好像造了无间业，无间业，第一个煞父煞母煞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合而生，这五个如果做了，这五个呢来生就是下辈子一定堕地狱，这个是在佛教里面是最严重的业力，就这五个啊。刮胡四，有时跟报呢都不决定，那大致上都是属于轻业。依古德说，一切业力都是不决定，都是可以改的啦哈。那所以下面这个哈，这一部《阿含经》《言喻经》哦，是对我们现在哈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亲切的哈。一切业呢都可以改善的可能啊，如果痛下决心，什么恶业都有化重为轻 的希望、啊、或者不定寿的希望。那言喻经怎么说呢？犯了重大的恶业，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啊、有足够的时间痛下决心修戒定慧，重业是可以变成轻寿的，或者是不定寿。正如大量的盐投到长江大河，水是不会咸的。反之，虽然造了较少的罪，却不知道修戒定慧，还是要遭苦报。这等于少量的盐放在小杯子里面，那是苦不堪言、啊嗯、所以这个其实在下面的引文也有、啊、就是如果是我们现在学佛过后，所以为什么说学习佛法要珍惜人生、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还有体力还有精力的时候呢，要赶快修福修慧。佛法这样子讲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我现在你看了，我们现在还能那么安静的在这里听课，但是不晓得下个礼拜还会不会那么安全呢？或者明年过后呢，我们是不是都能那么顺利，有时因缘很难说耶、啊、所以我们能够把握当下，能够赶快学习，那是应该要珍惜。而且我们如果是已经、啊、像我前两个礼拜有跟大家讲，如果我们那个五个天使已经有一个天使来找我们了啊，头发开始白了哈，你们不要赶快去染黑发、哦、啊！永远那个天使都不会来找我，因为我每次都染黑发哈。那如果有天使来找我们了，有讯息了，那就要利用足够的时间，要赶快哈修戒定慧。那这个不是恐吓我们，是要让我们提早做好准备而已哈。嗯，所以你看导师在这个言喻经底下有说哈。那大乘佛法里面呢，观业性本空，能转移忏除重罪，也就是修慧的意义。所以犯了重恶业呢，不必灰心，应该深切的忏悔修学佛法。所以忏悔啊，是在大乘里面、啊、特别特别的重视啊。好，第四项，现身与后报。从造业与受报的时间来说，可分为三时业。第一个括弧一，现报业，就是这生造业现在就会感果，现在做恶或者现在做善呢，现身就会感果。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对人家好，比如说邻居哈，我们家里面的邻居，你看如果过年过节我们都拿礼物给人家，别人会不会回礼啊？还是不会啊？还是你们都是不会的那一个啊？那通常都会啊，所以这种就是你现报业，我们做的善呢，那立刻就会现身，就会得到的报啊，果报。括弧二，生报业，就是等身体死了之后呢，来生才感报。括弧三，后报业，就是造业以后，或者隔一生或者两生或者百千生过后才受报。所以造业受报不能专在现生着想啊。如说行恶见乐，你看到、哦、做恶事，但是他看到他得到的果报是快乐的，为什么？你看我们是不是有看过，大家应该有知道了哈。我们的像我们的这种黑道老大啊、哦、黑道大哥啊啊、哦、不一定是说行恶啦啊、哦、就是说他做这样子的职业啊、哦、现身我们看起来也许非常风光非常的快乐，但是呢是不是他就没有果报呢？所以在这里这个偈颂有讲啊、哦、行恶，虽然我现在看到他是他得到快乐，但是呢为恶未熟啊，他做的恶事呢还没有熟，还没有成熟。那至其恶熟，到他恶业熟了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呢？ 自见受苦。哦，自见受苦。那相对的哈，四十八页第一行，行善见苦。也许现在我们呢，积极的行善，但是呢，生活还是很苦，不要紧，因为为善未熟，为善的业力呢还没有成熟。那自其善熟呢，自见受乐啊。在这三十页的现报呢，可能是青叶报，也可能是粽叶的花报。那花报是什么呢？底下有解释了哈。因为现生的果报是以前三恶业力所沾招感而来决定的哈，所以没有死是不能有重大跟根本的改变。就好像现生，比如说我们造了一些恶业，比如说杀鸡啊、杀羊啊，哈，什么恶业？那为什么你可能会问师父说：“哎，师父，为什么他全家都做杀业，为什么他们还是这样啊？他们家人还是活得很好啊，还是很长命啊？”那这一种呢，就是有一些业力呢，它不一定是影响现生的，不一定就立刻影响现生的啊。那因为今生重大的这种业力呢，这种报体还是过去带过来的，所以还是过去世的这个业力。括弧一，青叶为什么可以受现报呢？因为青叶不至于改变这一生重要的果报哈。第二，粽叶为什么会现受花报呢？花报就是对于未来将来的果报而说的，现在先受啊，就叫花报。粽叶为什么会现在先受呢？那是因为业力太大，对现有的报体起着重大的影响，啊，起着重大的影响。那至于生报业或者后报业，那就是有轻有重了啊。好，第五，诸业不失坏，业是种种。有种种的不同，但有一点哈，绝对相同的，就是我们造过的业哈，身口意，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呢，就是在受报以前，如不修行解脱，那是怎么也不会坏失的。有业就有果报，今生不受报，来生也会受报，或者千千万万生以后呢，业力还是照样存在，只要因缘和合，还是要受报。我讲一个简单的譬喻给大家了解哈，这个道理就是，就好像大家不晓得，现在都市人比较少会自己去栽种东西哈，大家有种过玫瑰的举手，用种子来种玫瑰花的，种子种不起来玫瑰花，啊，不然玫瑰是怎么来的？插枝，那它插枝之前它还是要长一颗啊，不然它怎么长？那请问那个枝是从哪里掉下来的？买来的啊，不管了哈，现在是先讲一个譬喻了哈，就是如果是说我种下的种子是有刺的花啊，像蔷那个叫什么蔷薇啊啊，或者玫瑰，比如说我种在泥土里面，那个种子我种下去，有刺的种子呢，就好像恶业，恶的业，有刺的种子，它未来会长出刺的花。那我种下去，我造了恶业。请问哦，大家如果有种过花菜的哈，你应该都会知道，当你埋在泥土的时候，每天浇水。纵使你刺脚哈，走在它的上面会刺脚吗？会刺到你的脚吗？不会嘛哈，不会，它还没有发芽嘛。但是如果你让它发芽长出来哦，它会刺到我们的脚吗？会。这个道理呢，跟这里所说的业力呢，就相同。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佛以前，或者学佛过后，我们还是不正知、不正念、不如理思维，还是造下恶业，就好像种下这种种子，但是种下了，因为无明嘛，我想佛陀也会原谅我们了哈，没办法，因为众生太多无明。那我们种下的业力过后呢，我们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修行呢？不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修行，纵使我们种下了这种玫瑰种子，但是你不浇水，你不要让它晒到阳光，这个种子请问它会长出来吗？不会。不会的话呢，纵使它埋在底下一千年一万年，请问会吃到我们的脚吗？不会。也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不正知不正念当中造下的恶业，假如我们赶快提起正念正知修善行，那这个恶业还是不会跟我相遇的，你就是不要让它长出来。但是如果重大的业力它还是会感的，会报的，那只是说重罪呢会变成轻报。如果我们有修足够的时间修戒定慧、哦、那如果是不是很重的话呢，那也许到你解脱的时候呢，它还来不及报呢，你就解脱生死了啦。大家有听过穆建莲是怎么死的吗？穆建莲很死的嘛，对不对？他是被那个外道丢石头把他丢死的嘛，哈，打死的嘛。你看一个大阿罗汉为什么他会死的那么可怜呢？啊，以前是捕鱼啊，听不到，大声一点，捕鱼。以前是蜜蜂，蜜蜂采花蜜也会造那么多恶业、啊、哦，他是虎头蜂啊，蜜蜂它是一个哦外道啊，哦去弄那些蜜蜂啊，啊、哦。可能很多经典记载不同啦，不过他的业报就是他死的时候呢是被人家丢石头啊怎么打死，所以他死的时候是非常难看的。那也许我们见到这种修行人呢死的这样子呢，会觉得说啊，你看现在我们、哦、很流行就死的要脸要红红的，如果脸没有红还要化妆一下，不然会人家会觉得我们没有修行呢、哦、就死的不是很光彩这样。这个其实都是重外相，其实你在经典上看、哦、很多其实都尊者、哦、修行人、啊、不见得都是非常死得非常好看的，真的。那这一些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当然你有修行一定会好看，但是有一些业力呢它会死得不好看或者很死呢，有时是过去的业力，不代表就是今生所做的业力。所以有些人、哦、他很喜欢口不择言啊，他就是很喜欢讲出那些没有道德的话，就是他说搞不好他就是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啊，今天才会死的，那样这样子鬼样啊、哦、有时我们讲出的话、哦、都好像不用自己负责一样、哦、那也许人家不一定是今生造的，是过去生、哦、所以这些我们要知道。那我们在无明当中，在没有学佛当中造下的业力呢，那也许我们就好像这个玫瑰的种子，我们种下去，但是我们不要去浇水，不要让它晒阳光，但是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戒定慧，那我们可能会遇不到这个果报的现起，明白吗？哦，它这个种子它不会不见掉的哦。如果我们不小心又起了无明，就好像你浇了一滴水，它就有发芽的可能，明白吗？啊、哦，所以解脱呢，要趁我们现在还有时间空间，要赶快积极修行的时候呢，要赶快用功啊、哦，嗯，好，到这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好。就是四十六页挂弧二这个哈，受报的时间决定所感得的果报，所感得的报还没有决定。其实我有在想，嗯，我是还没有想到受报的时间决定 所感得的果报，这种应该也算是比较重一点的吧，还受报的时间才会决定。这个等我想到我再是还是你有？
没有没有，我
都下，
我现在还有别的问题。
哦，好。
好，等一下再回答
你。好。
那个所谓出因缘会遇什么果报来承受？
啊。是
因缘合，
嗯，
然后果报才会产生，
嗯。
那可是有时候那个因缘不是能控制在你的手上，也可能是外界的因缘，
嗯，
是也有这种可能。
当然啦、啊，当然。
那你因缘会遇，有时候你还是抗拒不了那因缘会汇聚的时候啊，所以果报还是会承受啊。其实这时候应该是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算因缘会遇，不然是不论这个因缘是可以决超出在我的，或者是。不能超出在我的，反正就是关
对性本空嘛。所以关这个，反正你到时候还是要受这个报，只是说你心里面能够安然的接受这个报。嗯，当然我没有说，就是你如果是因缘不具足的话，你就不会受。因为我之前举的例子，就是因为这个。果报不施这个确定的是没有错的，就是有因有果，这个就是好像种子种下去齁、哦、我们你怎么样让这个种子得到资粮，得到因缘而产和生长起来。
我举个例子，
是
你把它那个种在你自己家里面的花盆，
是
你自己不去浇水，不让它晒太阳的话，它是不会发芽，
是
你可以控制。
嗯，
种在田野里面，
嗯，
虽然不去浇水的话，但是天会下雨，有时候是决定在外在。
但是通常我们讲业力都是自作自受的这个部分，他不会说别人做要我来受的啦，比较没有这样的道理啦。
可是那你这样怎么解释这个因缘呢？因缘汇聚时，可是有的时候
因缘汇聚时，他还是
招感这个下雨。会不会
自己招感哦？
就是说你自己的造作会去招感这个环境，你的医保
怎么样？这才是要自己去跟那个环境能够交情。
所以我一直不太懂，这所谓因缘会聚时，果报还自受，好像这个因缘哦，照讲是，如果说它是因缘的话，
嗯，
可以变动的，
对。对呀、啊，对呀、啊，
一定会真的发生。
嗯，
应该是佛法是在讲这个嘛。
是。
对，那但是可是我们总是觉得说有因必有果，好像就是说这个业报是一定会有受报，种这个因就一定会有这个果报。
嗯。
那就常常有人讲说因业不可转。
是。
那这个
好是。嗯。铸成是。是。
那这阳光空气跟水，有时候环境外力不够，会
转
过。嗯。有时候是供应
的问题。嗯。
对不对？
是。
那所以说，它这位师兄的意思说，有时候环境的因素。
是是是是是是。当然，我们比如说，所以我刚刚也有提啦，有一些业报它不是完全说你都遇不到的。如果重大的业力哈，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业力。就像说你讲的哦，可能是共业的话，他还是要承受，只是说你可能是比较受的比较没有那么受影响哈、哦。比如说因道果，我以前也有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佛教讲说因缘汇聚，就是因为我们加了这个缘嘛，对不对？它才会成这个果嘛。那但是我跟大家讲说，刚刚一直要强调，就是种子呢，它不会不见。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原则，就是理则，就是有因必有果的理则。我们这个确立了没有错误，那就是这个就叫做善恶见，这 OK 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你种下的种子，如果我不给它因缘，也许它这个种子不会不见掉的。你不是去把那个土 那恶的业把它去掉，不是，他是不要让它不具足的话呢，它就不会导致这样子的果。所以因缘会聚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就是我们要承受善的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在想那个业性本空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说把这个空掉呢就是能够证得业性本空，其实他在缘起法来讲呢，这个因种子本身也是缘起的，那果会成就呢，它也是缘起的，那中间的条件它也是缘起，这三者这样子来看才说它是业性本空啦，而不是说你有一个不变的因然后得到不变的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变成是宿命论啊，定命论嘛，对不对？但是这种有因有果的这种决定性呢，那是正见来的，善恶的正见，世间正见，只是说在这当中啊，你造下的恶因，如果我也知道它是因缘的话呢，那就是那时候会造这样的因，也是因为无明啦，什么条件啦哈。不过在佛教里面哈，谈这个缘，他谈的确实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哈。那这一点，我看我因为我在读瑜伽师地论，曾经有看过一个譬喻啦，也是类似的。等我回去，我再看看能不能找比较具体的，再印给大家看比较好。好，是。
所以其实是那个果报跟本来的果报，如果说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为什么要修行，就是我们在创造那个因缘，把那个因缘创造了比较善缘，变成恶转善，然后种报又能够成熟，是不是这样？
其实它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恶的缘或者善的缘到底要怎么解释，其实就是有关系到我们身口意三业嘛。身口意三业嘛。你看如果是说我们做恶，就是我们种下这样子的恶因，一定会得这样的恶果的话，那通常因为我们不断的去水洗，或者呢让这个恶的心念啊，你继续去造不同的那个因缘啊，让它赶快滋长。那如果是说停止它的话呢，其实它感觉上就是没有在成长，没有成长的机会啊。不过这个没关系，我回去看那个瑜伽师地论那个譬喻，我记得有讲一个譬喻啦齁，那论里面有讲一个譬喻，我到时再印给大家看，可能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哈。好，还有没有？好像刚刚有同学是还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对啊，所以下面的时候就有提到啊。如果是照你看注脚六哈，在一些论师里面呢，他是认为所有业都可以转。是，没有说阿赖也是啦，如果是 对，如果到成佛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因以前种的因都还在哦。所以佛哈、成佛，释迦牟尼佛成佛过后，他还有九罪报，佛都还有，就是他没有成佛以前造的业力。他也不可能除的一干二净才成佛的，不可能，对，不可能，对。那这个我想，我看看，我回去再想一下这个那个譬喻哈、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讨论啊。这个是确实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啦哈、好。